star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Oh, how you linger on.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How you crave my kiss.
Now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ing this.
Give me a little kis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a little dream of me.
Bu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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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zz,
buzz.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Yeah,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dreaming.
Till something's fine, you keep dreaming.
Gotta keep dreaming.
Leave the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you've gotta make me a promise.
Oh, yeah.
Promise to me.
大家好，欢迎回来 Soliloquy of Ours， 我是 Kit。 这阵子放了圣诞假期，回台湾之后就只顾着放假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所以没有更新 podcast， 在这里跟听众说一下不好意思。我的更新频率真的有点任性，但我还是尽量督促自己一有空就赶紧写稿录音。其实我很想趁跨年前聊一期关于时装界的永续发展，后来因为一些考量决定还是之后再录会比较完整。那这一期呢，我想来聊聊独立女性这个东西，因为其实那么多期的 podcast 都和女性有关，然后都会多多少少碰到独立女性这个词。有时候我是在批判这个词被用来营销，用来鼓吹消费，有时候是在提倡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吧。那可是当我们在谈独立女性的时候，到底在谈的是什么样的女性呢？独立女性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又是什么样的女性？今天就简单的聊一聊，来 brainstorm 一下。那既然要聊这个，就得找一个我觉得很有说服力的人来一起聊嘛，否则我也还只是个小女生，在这边大放厥词也是没什么说服力。所以呢，我就邀请了我心目中的独立女性。她呢，在25岁就当了妈妈，凭着一己之力养育女儿，确保衣食无余之外呢，还送到了国外念书。因为孩子的爸不是一个适合他的男人，所以呢，他就选择带着自己的女儿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与此同时还得负担自己妈妈的生计。他在自己事业的成就和对生活态度都对得起独立女性这四个字，心理素质之强大简直就是一个铁娘子。这位女性就是庄妈。对，就是我妈啦。跟听众打声招呼吧，庄妈。
大家好，我是 Kit 的妈，你们可以叫我庄妈。
那既然要聊这个，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在听到独立女性这四个字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什么呢？ 是不是那种影视作品里穿着高跟鞋咔啦咔啦的在办公室里雷厉风行的穿梭的女强人？其实这个形象也没有错误，但我就是觉得太过脸谱化了。就是这个形象用来表现独立女性，我觉得太扁平了。因为其实我自己身边看到的很多很坚韧不拔，变成坚韧不拔，很有毅力，然后真的很能体现独立女性的，她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打扮，这样子的外表上不一定是这样子呈现自己的嘛。我其实觉得，与其讲说独立女性怎么去装扮自己，其实我觉得真正让一个女性显得独立的是她的一些价值观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把它细分为四个部分，四个小部分，就是各个层面的独立方式。这四个层面是我和庄妈就是共同的心得，然后有一些是也算是我们家的家训吧，
家训
育儿方式，所以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被教大的啦。那我们第一个要来讲的是什么呢，庄妈？
就是健康独立。对，健康独立很重要。从小就是跟 Kit 分享，就是一个人的健康是所有事情最重要的。
对，因为健康，你要先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后面的一些你知道其他的东西。你得活着嘛。
对对对对，你得要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实现你的，不管是你的梦想啊，还有你的人生的期望啊，各方面的条件都是要建筑在健康之上。
因为其实我算是我们家的养生方式是算是比较极端，因为我记得从小其实我不怎么，我们家其实没有什么零食，就是通常我妈不会给我吃什么零食。而且最扯的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的惊讶的，就是我到14岁以前都没有吃过炸鸡、咸酥鸡，从来没有。
是这个那么香的咸酥鸡，那个 Kit 是很少碰，几乎根本没碰过。我还那个时候他14岁要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心里想说，
去之前嘛，
对，去之前想说这么香的咸酥鸡，如果他抗拒得了，他就不会到美国去吃了很多美式的素食，都是一些油炸物这样子。所以我决定来给他一个测试。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带他去。全台湾最知名的纪光香香鸡，而且是整个我们新竹市最好吃的发鸡的地方，在清大夜市。然后
哦，是吗？
对，是啊，是啊，
在清大。
然后我们就排队就买了咸酥鸡、鱿鱼等等，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个 Kit 促销说，这个好像很好吃，你一定会喜欢的。
对，所有台湾人都是吃这长大的。
对，然后 Kit 我只记得当时他吃了一口之后，然后我说是不是很好吃，是不是很好吃？因为我自己其实很久没有吃，我就闻到那味道，我也因为买了我就吃起来。平常我是不会买的人，所以 Kit 从小是不吃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买。然后只记得他吃了一口之后，面有难色的，就是。在我的促销之下，他就又勉强吃了第二口，你还记得吗？
嗯，我记得。
吃了第二口，你们竟然说臭塑胶味，全台湾最好吃的纪光香香竟然被说臭塑胶味。
因为我当时真的不能，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我真的不懂那个东西好吃在哪里。
真的哦，
对，
真的真的不好吃。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想，太棒了，这个孩子已经通过考验，连全台湾最棒的，
已经被他调教到，
对，最棒最香的。纪光香香鸡，他竟然都可以抗拒得了，于是我就不担心，他就到美国去了。果真，
可是
他在美国，
其实我是真的就是已经变成不会到喜欢大吃特吃垃圾食物这件事情，因为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了嘛。就是首先我得确保我给自己身体吃进去的是我的身体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来才是我应该怎么去打扮我自己的外表，就是身体的健康绝对是先于外表的装饰打扮的。
对啊对啊，因为我都常常觉得我们的金钱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你投资在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健康，那这件事情就是 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去依赖任何人，可以让你随心所欲的去把你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好，过出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个要素。
而且更别提如果你之后你要工作，你要有自己的事业，就是你要在工作上 有所成就的话，你必须得有一个好坚实的就是资本，
对，
这个健康可以给你操劳吧，对吧？
嗯，对，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就算你再有才华再有才能再聪明，哦，都没有办法去实现梦想。像如果是一个哈佛的高材生，他到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生命就停止了，跟一个如果他并不是什么特别优势的一个人，但是他有健康的身体，你觉得最后会走到人生的终点，然后活出自己的生命的精彩度的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啊，你就已经说他二十五岁就死了呀。
对呀，啊，不是啊，这就是让大家去思考的啊。啊，这个要剪掉吗？
我懂啊，不用剪，不用剪。我只是觉得，啊，我只是觉得很好笑。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比喻不知道怎么办。莫妮，你要想讲什么？
而且身体健康永远都是牵动着你的心理健康的嘛。
嗯，
对吧？
是啊，没错。
就是如果
对，
尤其是如果你为了瘦到一个特定的体重，然后去让自己饿肚子，然后。要是真的很严重变成厌食症，那就变成心理疾病了，对吗？
嗯，
所以你必须得就是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学习和自己的身体就是好好相处，知道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在说的健康独立并不是说你好像每天只能吃草这么夸张，而是健康独立的重点字还是在独
立
嘛，立就是你自己 in charge， 你到底吃的是什么，你给你身体，你是什么，怎么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并且呢，你能对自己的健康完全的负责，那这样子我觉得在我们看来就是做到了健康独立，对吗？
嗯，
那聊完健康独立，我们下一个来聊经济独立吧。经济独立算是大家对独立女性的最基本的了解嘛，就是大家觉得独立女性就是自己赚钱自己花，这个概念，对吧？
对啊，
我记得西蒙波娃她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她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都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呢这却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达到极乐。当她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很大程度能说明这个问题，对吗？就是我们从小女孩子在被教育成人的这个过程，并不会一直被强调说，哦，你长大必须得供养一个家庭哦，就是很大程度上都是儿子小男孩会被这样子教育，所以尽管这算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责任，但是至少是像西蒙波娃讲的是个可靠的道路，
嗯，
因为他就能够自己养自己嘛，他有这个经济独立，他有这个话语权，因为一个女人在家庭里面，如果她没有经济独立的话，很大程度上她是并没有话语权的。
嗯，没错，我是觉得，以现代的女性的角度来讲，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才有自己的自由人生。
对，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过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在你的先生面前有话语权。你可以在你婆婆面前是一个可以，用经济来支撑家庭的一个
好媳妇，
好媳妇，对，儿子的 partner， 对，这种角色是平等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婚姻基础下，如果双方的经济都是相当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也是加分的，对这个婚姻的幸福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所以现在的女性我觉得不能再像过去传统一样，就是只是在家相夫教子，然后把先生顾好，把小孩照顾好。
现在很多女性也不甘做只是一般的家庭主妇而已嘛，对吧？
是，
就像你不是有一个朋友，她是做，她是本来是家庭主妇，
是生了两个孩子在家就带小孩，结果有一天呢，想买一支口红，却被老公问说为什么要买这支口红。当下她很不开心，心想我只是为了一支口红必须要这样子，所以她当下就决定说，不行，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家庭，出去外面赚钱，赚属于自己的钱。就这样子，他出去做了保险，到现在已经在保险业三十几年了，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应该是上一代的独立女性，因为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买了好几间房子，并且还在收租中，在老公面前现在可是神气的很，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自由。
是是是是，
刚刚说到你说到口红，我觉得我就想到，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 Facebook 上不是就会有很多口红的，就是化妆品品牌，他们那个小编会发就是新款唇膏的一些就是宣传片啊或照片什么，然后 caption 都会打说，赶快 tag 男友老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不 对，
对，
我其实很反感那种行为，你知道吗？
就是自己买就好了，
自己买就好了，不就是口红吗？
啊是啊，
就是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当然会 tag 老公和男友，而且我不是说你不能让老公男友买口红嘛，
是，
就是那是一种宠爱你的举动，
对，
而是就是那种，这是一种我不能理解这种风气，就是说你可以自己买啊，为什么要就是所有人一定要 tag？
应该
我知道这种行销手法，
对，这种思维其实
对，
在我这个强调经济独立的女性的观点来讲，觉得真的是很没有必要这样。
对，
真的，你想要你人生当中你想争取什么样的东西，你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
没错，
对，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独立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真的就是能够自主，我觉得这个自主权很重要，对，
自己掌握住这个自主权，
对，你自己有可以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生，很多的人事物你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然后自己去争取而来的。
对，如果你买给我很好，我很开心，你宠爱我，那如果你不买我也可以自己买。
对，
这样子的态度。
对， 对，这样的态度。
对
对，这就是如果你能够遇到这样，当然就是幸福的女人啦，有人宠爱，然后又可以独立自主的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没错，
是。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追求经济独立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吧。
没错，
对，当然不是说是，当然不是说全职主妇好像没有，而是就是说这是一种有成就感的感觉。而且包括我们看那个82年生的金智英，不是吗？就是我感觉我们社会对于妈妈，全职妈妈，就是好像并不是很重视，并不觉得他们好像特别伟大啊什么的。
对，
这我觉得是非常让我很愤怒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全职妈妈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而且妈妈是真的非常的伟大，就是因为这些社会上对于全职妈妈的认可，还有觉得他们的价值特别的低，就是不是很重视他们的努力啊和付出，所以导致就是也会有全职妈妈就是会怀疑自己说，哦，自己是不是就是到底她除了带小孩，好像除此之外好像已经失去了自己了，好像自己的价值只剩一个带小孩然后生小孩，每天就是做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然后呢并没有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认可，还有就是自我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吧。包括我们在看82年生的金智英，有一个桥段就是金智英在带着小孩出去咖啡厅的时候，结果被其他的路人骂说她是妈虫，就是那种带着小孩然后只会享受 什么老公赚的钱，然后不怎么好好带小孩，就是不怎么好好管教小孩，就是非常歧视全职妈妈的这种词语。我觉得这都意味着，全职妈妈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辛苦的处境，就是。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大家觉得她经济没有独立，因为前提是她的钱是她老公给她的钱嘛，她拿着她老公赚的钱然后去享受，所以才歧视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因为他们不是经济独立，所以他们这样子批判这些全职妈妈，才有了妈虫这种这么歧视的称号。这都意味着经济独立对于一个女性能够拥有拿回他的话语权和尊严的重要性吧，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女性来讲，就是你今天你的思维也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我只能说，在我选择自己要独立的过生活的时候，其实这个思维也我知道会影响到我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在我一路上走来，我发现经济独立这件事情，其实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应该是说只要是在这世界上的人，你想要活出自己的自由的人生，财务自由才有时间的自由嘛。如果一个人没有财务自由，你谈何什么时间自由？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人女人的话，经济独立这件事情，
那这个经济独立我们一直在讲的，它很大程度上经济独立源自于你的工作嘛，对吧？因为经济来源肯定是来自于你的工作。那我们往期我有聊到的所谓独立女性的这些榜样，我的榜样，例如川久保玲、Phoebe Philo、Frank Casasani、Anna Wintour 这些在时装界非常活跃的并且有一番建树的女性，她们都是毫无一例外都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女性，她们找到自己在乎并且热爱的领域。因为毕竟你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你必须是在乎她然后热爱她的，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因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面，所以呢才有了这么伟大的成就建树。然后不管他们今天是不是有家庭，我觉得大家要拎清楚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独立女性并不是说你要一辈子不婚不育，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是在自己的擅长的喜欢的工作上做到了投入了很多，然后并且达到了这个经济独立的这个状态，并且他们肯定是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我个人认为能从一份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也是能让你持续的继续做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个动力，对吧？
是的，就这个经济独立的女性，我觉得真的在工作上面真的是有一点不容易，有时候还要跟家庭跟事业的这个时间上的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其实我知道是很多女性是最难做到的。那我真的是可以分享的是说，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是有一份热情跟激情的话，在时间的分配上面，我相信你可以透过很多的时间的分配啊，例如说你可以把重要的事情先家庭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先把它做完，然后再把事业最重要的部分，事业的优先顺序，我觉得不管是家庭或是事业的优先顺序，你一定要每天都要排出来，然后在这个成功的经济独立的过程当中，你还必须要有提升自己的成长的能力，例如说可能还要拨出一些时间来充实自己，然后学习一些课程，然后跟一些非常优秀的良师益友们一起来，可能是一个团队吧，然后一起来一起达成经济独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女性的潜能是无穷的， 我真的是非常的对于这些成功的女性，然后也是非常的佩服，然后我自己也在这样的思维当中有感受到说，一个女性真的有了工作，可以经济独立的这种兴奋，我觉得是在生命当中，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女性，你一定要去努力的往这个经济独立的方面去做，这样你可以有人生是有非常大的成就感，不管是工作然后家庭，我觉得家庭也是加分的，因为一个成功的女性就像我一直觉得说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孩子看到妈妈是这么的努力的在过生活，我觉得教育上来讲做比说还要重要，因为孩子是从小看着你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经济独立的女性是非常有魅力的。
对，
是
没错，闪闪，大家都喜欢闪闪发光的人嘛，对吧？
是啊，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对对，
你要不要分享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你买房子的故事，你买第一栋房子的故事。
第一栋房子，
因为你那时候看起来很年轻嘛。
是，那个时候我才28岁，我就去看了一间预售屋，是，多少英镑？是，
不要讲英镑，讲台币就好了。
哦，台币大概是1500万台币，然后销售人员可能觉得我只是来看看，毕竟一个才20几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买得起千万的房子呢？这是20年前的物价哦。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他就好像很快的想打发我，就说我们快打烊咯，然后什么的，我就告诉他 OK 没问题，我明天就来下定买这个房子。结果我就在隔天我就真的去付了定金，然后预售屋呢在1年半之后完工了，然后所有30几户的人都要进行贷款的事宜，我就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庄小姐你要不要来这个谈谈贷款事宜啊，我说哦不需要，我会付现金，然后所有的售屋小姐全部都吓一跳，
吓死。
对，然后呢他们都觉得说哇他才20几岁耶，20几岁耶，
他们肯定觉得怎么可能，他们可能觉得你是小三被包养。
问题没有带男人去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是经济独立的女性。
太酷了，
自己也觉得很酷，
有很爽的感觉吗？
非常的兴奋。其实在这一路上，因为很年轻就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所以一路上很多人都觉得不大可能，就是我不管买任何的东西只要超过100万以上的，对，
就你靠男人吗？
没有啊，就是可是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是不是靠男人，我自己非常内心知道说这所有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赚的，而且我可以想买就买，我不需要说像有的人说哦回去先问一下我老公要不要付这笔钱，付这笔账单。对，我觉得一路上我是非常的自由的，然后非常的开心。对，因为你不用受别人控制的感觉。对，就是很没有束缚这个讲。
我觉得你也很像，就是不管在你工作态度还是你这个人，就是你很不像一般的女孩子。你自己也这样觉得吧，就是你不会太多愁善感或什么，而且你就是很果敢，然后很霸气。你会觉得你很霸气吗？虽然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小女孩。
我不觉得是霸气，我觉得是说你要一个女人要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对，然后人生是有所取舍的，就是说当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只能做就是对你的目标有帮助的事情。然后当然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尽善尽美，但是我相信说如果你朝着你的目标梦想去做的话，就是好的结局绝对会 就是因为那是你心目中设定你想要的生活方式。
嗯嗯，
对，就像我会知道说我一旦选择说我要经济独立，然后我会 cover 我人生所有的一些困难，
嗯，
然后我会很独立的去承担所有我所做的决定的后果。
对，就你就不用管别人在那里 说什么，说三道四的。
是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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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所以就说，
因为不是有人说你孩子都没顾好，还
是
你的老师吗？他怎么说？
是是是，对，我的高中班老师说，对，在一次同学会上，他当着所有人面前就喊我的名字，然后说，哎，听说你不务正业哦，然后小孩没有顾好哦。其实我的班导师所说的不务正业，只是我选择了我自己创业。
嗯，
对，所以说一个女性的创业者，其实这也代表着说，好像在世俗的眼光，就是只要你是一个创业者，因为你没有稳定的收入，然后你就是好像感觉
不是很靠谱，
不是很靠谱，
孤注一掷了。
是的，然后呢，又没有让孩子有稳定的生活方式。可是我其实心里非常清楚知道说，一旦我选择我要创业，我势必一定会有不稳定的收入，但是相对我也有无穷大的可能跟收入。
嗯，
我的思想是这么样的，就是清楚知道说，我就是不甘于只是很微薄的薪水。
嗯，
对，我要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利润。嗯，所以我知道说这个利润一旦我达到的时候，我可以给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妈妈、我的所有我爱的人，我可以照顾好他们，然后我有能力我可以回馈社会。
嗯，
这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
嗯，
就是我人生来到这个地球，我必须要让我的生命活得有价值而且精彩。
对
对，这个我觉得 很棒，
做得好。
嘿对，
想想我知道现在其实我跟我同年龄的朋友，或者是比我小一点，或者甚至是比我再大一点，就是二十几岁、十八、十九岁这个年龄，都会有一种焦虑，觉得说，嗯，该怎么办？尤其是我最近，我的朋友有一些跟我说，慢慢他们有结婚的打算，甚至有些已经在筹备婚礼了。嗯，我觉得作为女性，的确都是有这种焦虑嘛，就是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要结婚？结了婚之后要怎么办？就是女性会有这种人生进度的问题。的这个考量什么的，嗯，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会觉得找到自己的方向，大家都在讲说要找自己的方向，找自己的未来的打算啊什么的。那先不论那些人生进度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现在是个单身女子，所以结婚什么的八字都没一撇。不过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单身，也有利于让我很专心的和自己对话，了解自己真的潜力在哪，然后未来想要走的路，然后想要奋斗的方向是什么。那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那时候，嗯，这个小故事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吧。嗯，关于找自己的喜欢的方向这件事情上。那时候我在大学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哲学系入学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会有文学院嘛，我们的学校那时候在加州有文学院，然后有理工学院，然后就是各种学院。那时候文学院有一个独自的新生开学的典礼，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是文学院的院长会上台致辞啊什么的。那正当我真的觉得，我以为说会讲一些很，我以为会讲一些很官场的话，就是一般的那种校长那种长辈会讲的话，官场的话。结果他竟然讲了一个还蛮幽默的笑话之余呢，他还告诉了我们，究竟一份好的工作，一份我们未来想要做的工作必须具备的三个特质。第一个，他说你喜欢，你要喜欢这份工作。第二个，你要擅长。第三，付得起账单。就这么简单，他就讲了这三个。 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真的也很精辟。的确，你这三个少了一个，只满足其中两个都不行。如果只有你喜欢、你擅长，但是付不起账单，那你肯定做不久，因为那不够实际。那如果你喜欢、付得起账单，但你不擅长，你可能会被 fire， 因为你就是不适合，你不擅长，完做不好。那还有什么？你擅长，你付得起账单，但你不喜欢，或许你可以硬做个几年。但是要你做一辈子做到退休，可能你也会痛苦。所以我觉得当时他讲的这三个我都震撼了我，然后我一直都牢牢的记住到现在。我之后在不断的尝试自己擅长的领域的路上，在寻找，在不断的试错的路上，都是以这三个作为依据去做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决定去伦敦。所以，我觉得我怎么会聊到这里了？
工作
哦，对，工作，
对啊，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经济独立，我们口中讲的好像大家会觉得说，独立女性就是自己赚钱、自己养什么。但是说简单，也其实不简单。就是经济独立说的好像就是赚到钱，可是要找到自己真的热爱的工作，并且能持续的做，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尤其身为女性，我知道我们就是会有很多怀疑自己的时候，然后有面临各种压力，例如我刚刚说人生进度的问题啊什么的。包括我最近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电影，我真的给了我很深很深刻的感受。不过我们今天讲这些，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已经找到，那很恭喜你。那如果还没有找到，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就是继续找，不断的找。有些人可能很早就找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比较慢。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我会这么想，就是我的，那叫什么座右铭吗？其中一个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王家卫导演在《一代宗师》里面的一个台词。就是你不断去想，那你肯定之后就会得到答案。我觉得。对，我觉得还是得找到真的自己热爱的东西。不管今天你是不是，是不是达成了经济独立，我觉得有自己的一份兴趣，然后热爱做的事，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没错，对，对，每个女性都需要有工作，对，有谋生能力，是的，
好，聊完经济独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回来。You can open up to me, show me what's inside. Mother Nature made us to intertwine. Lavender elixir so full of pheromones. Give me one taste and you're gone. What if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thoughts? What if my seasons don't change? What if you forget to forget me not and we fade away? You're my little flower blooming in the night, only for an hour. The northern light, my Casablanca sweetheart, nectar so divine. Baby, you're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say to convince you to stay? All I see are tulips and I'm a hummingbird. Heavenly ambrosia in every curve. Honey dripping over my imagination. The fragrance keeps flowing straight down to my soul. What if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thoughts? What if my seasons don't change? What if you love me then you love me not and we fade away? You're my little flower
in the night, only for an hour. The northern light, my Casablanca sweetheart, nectar so divine. Baby, you're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What can I do?Can I say to convince you to stay?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欢迎回来。那刚刚聊完了经济独立，下一个就是精神独立了。精神独立其实我们有点苦恼了很久，因为虽然我们聊出来这个结论说精神独立是这四个的其中一个，可是它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在那时候刚刚在想说到底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那其实我们后来总结了，其实精神独立就是能够和自己的情绪，能够和自己自处的能力，对吗？
对，是，
就是每一个人要有一套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每天呢要面临大大小小的挑战，所以呢这项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独立的女性就是要有自己的正能量，正能量要大于每天的负能量。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对独立女性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自己处理情绪的方式，其实我就是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个路是很长远的，这未来是很长远的，然后明天睡一觉起来，明天就是更好的一天。所以我对于处理这个情绪的话，我是有自己的一个正面的转换，思考的转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嗯，其实这就有点像英文我们讲的叫做 resilience， 就是你能从就是不好的情绪或是不好的事情弹回来的能力，就是很快去复原的这个能力。就是因为一个精神独立的女性，她就像你刚刚说的，日常要面对的很多挑战，那如果她一直很容易卡在某一个地方出不来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一件一件的去 tackle， 对吧？就是面对不同的难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一件一件的去处理。
嗯，
对，因为如果他因为一件事可能就卡在那里了，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是他能够和自己的情绪自处，然后和自己的情绪对话。他有一套非常自洽的情绪的 process 的系统。
对，
对，
因为你可能每天你在工作的同时，可能又有家庭的问题会突然插进来，来干扰了你，对，然后就会影响了你的工作上的决策。可是你在工作当下，你又不能说暂时的抛开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会影响你的工作的决策。所以，我觉得一个独立的女性，就是你在这个内心的一个拿捏，这个思考。所以这个心理素质的强大与否，其实就是所谓的跟这个精神独立有关系。
嗯，
对，这个心理素质大家都现在很注重这个心理的素质。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独立女性要去学习的。
对，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因为不是说精神独立的女性好像是你知道情绪没有波澜，然后就是非常的平稳什么，并不是，而是就是你会有你的 ups and down， 然后你会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崩溃的时候，然后会有想大哭一场的时候什么的，而是你会知道，一个精神独立的女性会知道说 OK， 我现在哭，但是这是暂时的，我会再 get it together， 然后再继续处理完这些情绪之后呢，再继续投入到该面对的问题上，然后去处理它，处理完之后 move on 到下一个问题，因为问题就是会一直一直来。
对，是
问题，一个问题处理完了它过去了，然后马上会再有第二个问题出现，第三个，就是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在 一直在打怪升级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在说的并不是说独立女性好像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并不是，而是在保有这些情绪的同时，能够直面自己的这些黑暗面，心里的这些很失控的时候，但是同时告诉自己 OK， 这只是暂时的，我很快就会，我现在允许我自己悲伤，但是明天或是后天我就会再好起来，然后再继续回到我应该有的步调上面，这样子。
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要找到自己一个让自己就是可以很快的平静下来，然后冷静的去面对未来的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当然每一个人的方式不大一样，所以就是鼓励大家试着要去找到这个方式，因为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在整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你才能够再回复到平静的状态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对，
更能够有解决问题的态度。
因为我其实个人是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情绪最终还是得由自己负责，就是在你深陷一些你的情绪的泥沼的时候，还是只有你能把你自己从那泥沼拉出来，不管周围的朋友和家人再怎么支持，再怎么有爱，最终还是由你自己必须去给自己力量，所以你必须要有能对自己情绪做到主宰跟负责的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独立的个体，就算别人再怎么想帮助你，还是最后能起到作用的还是自己。所以说精神独立很大一部分还就是包括了这一个方面吧，就是能够有自救的能力，懂我意思吗？
懂啊。对，
但我讲好像很
乱，因为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
就是你应该为你自己的情绪负责嘛，
应该是说每个人的灵魂你必须要自己去感受到自己的灵魂，你内心的一个小女孩，就是对，应该说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小女孩，然后你要能够让她就是一直很开心很平静的一起跟着你一直往人生的道路往前走。如果这个小女孩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你就你等于你对于任何的外在的人事物的关系，你都是就是没有办法弄好了。对，
而这个小女孩只有你能去照顾她。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我认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伴侣，他们都没有办法直接的去，你知道 ，take care 到你的情绪。我觉得只有你能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了，你也才有能力去在一段健康的关系去爱你的家人、朋友和伴侣。
对
对，
就是如果自己这个小女孩低潮的时候，然后陷入谷底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个具备这个能力把他自己拉出来，这个往上拉，然后去呼喊他，对不对，呼喊他，然后或者去拍拍他，对，去安抚他。
对，我觉得这是一直一生的课题吧，没有人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就是说完全像圣人什么的，但是就是一直不断练习，它就像肌肉一样，越练越熟能生巧，然后越强壮嘛。
对，让自己一直随时尽量保持在正能量大于负能量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是不管你在工作上还有家庭，还有在人际关系上面，在各方面，这个正能量就是会让你的人生就是走向好的结果，走向你想要的人生道路上。
还有就是精神独立还有另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一个精神独立的女人，我认为她是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就是说她是有一套非常自洽的逻辑体系，对于她的处事态度啊，或者是 人生的价值观，就是三观吧，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它是有一套非常自洽、自己拥有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说人云亦云啊，或者是只要他有能够发展自己观点的能力。
对
对，而这样的女性通常他们是有自己的爱好的，
是
就是拥有自己特殊的爱好。我自己觉得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意见，是可一定会有人不同意，但是我现在要在这里说出来，我认为拍照打卡不算是一个爱好。
拍照打卡不算是一个爱好，
不算是一个，我觉得不算是一个可以培养独立思考的爱好。
嗯哼，
因为我觉得拍照打卡它顶多是一个嗜好，就是你知道可以打发时间，要记录生活。但是我觉得它不像是，比如说阅读，或者是你知道写日记，或者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摄影啊、插花啊，或者是出去运动、爬山，就是你知道这种，我觉得那种才算是可以。
啊，你不是年轻人吗？不是年轻人最爱打卡拍照？
我知道，所以我说那顶多像是一个你知道嗜好，就是你知道花时间。
那不是会打卡拍照的时候很开心吗？
对啊，他就是开心，可是
照顾自己的心情啊。
对啊，可是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让你有一个独立的，因为我认为精神，对，它是一个精神层面上有一个可以提升自我的。
因为 Kit 不爱打卡拍照，
我没有不爱，我还是我也有打卡拍照的时候啊，我只是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就是我更
我其实对于这个你们新世代的人，我比较觉得在精神独立方面要提醒大家的是说。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就是有很多人不负责任所说的话，其实你不需要太在乎它，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网络的这个攻击的言论。
哦，对对对，就是不会被这些动摇。
对，我觉得精神独立这个层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也是我想要告诉每一个女人的，就是说，也不是只有女人，男人也是一样，就是只要是就是不要太 care 别人对你所做的任何的评价。因为你要知道说你的内心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很强大的，然后任何人都动摇不了你的决定，然后你所做的事情，你所选择的路，你自己完全的负责任，不要别人来插嘴。对，别人都闭嘴。
对对对，这就跟你有一套独立的逻辑体系是非常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有这一套独立的处事的方法之后，别人再怎么就是想要进来插嘴，或者是要说嘴插手什么的，
对，
基本上他们没有办法动摇你。
是因为我觉得那种因为这种别人的人云亦云而受伤的人，甚至失去生命的人，我觉得那都是非常的可惜的事情。因为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是你的人生。对，好，
我要补充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爱好，我指的是就是说，你投入在一个你很，就是投入在一个爱好之中的独立女性，我觉得，就她精神独立，她是自给自足的，你知道吗？就是不管她的爱好是什么，不管今天她是上天下海去开跑车，或者是溜滑板，或者是画画，或者是。不管你今天是有什么样的爱好，我认为一个精神独立的女性，她是在精神层面可以自给自足的。你懂我意思吗？
懂啊。
就是这样子，我这样女性，我觉得是特别迷人的。
对，你不需要跟任何人相处，你也可以。
对，
你
就
算是一个人自己在家待一个礼拜，你也觉得很好。你想出去你就出去，你不想出去你就不想出去，
想找人就找人，
对，
不想找人就不想找人，
是是是是，然后你心里都是很平静又快乐的。不觉得 lonely。 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时刻是 lonely 的。
对
对，然后就算一个人也是感觉是跟内心的小女孩很开心的，
对
对，
对话疗愈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相处起来，就是和朋友相处起来也会很开心嘛，因为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
对，
健康的人相处也比较不会有压力，
对，而且因为你自己就已经常常就是把这些压力都已经自己处理掉了，所以当你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因为你没有问题，然后你就也可以去打开耳朵去倾听别人的问题，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人际关系也是非常有卓越的人，
游刃有余啦，
对对对对对，是，所以精神独立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蛮重要的，
对，是，
对，好， okay. 那最后呢，最后一个其实说简单不简单，说难也不是特别难，因为如果你能做到前面三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最后一个是感情独立，其实感情独立跟精神独立还有经济独立跟健康独立都 这四个其实都是蛮环环相扣的，
息息相关，
对，就是互相影响，我也觉得
对对对，是，其实这个部分感情独立的部分，以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来讲，因为 Kit 在前面有一个 confuse， 就是最近他有这个 confuse， 前面也提到过，就是你刚才说你说的什么，就是
我说我的朋友有一些都要去结婚了，步入礼堂，
对，
迈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让我有一点也不是说焦虑吧，倒是我会很惊讶的是，结婚对他们讲好像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选择，就是好像就这么做了，
对
对。
其实我要在这边跟很多人分享，就是说，就做一个独立的女性来讲，其实感情这个事情，感情啊，找到对的人啊，婚姻啊，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然后应该是要把重点放在自我身上，让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人。你先设定好一个你想要的生活方式跟目标跟梦想，然后你努力的去追求它，时候到了，所谓是时候对的 timing 遇到对的人，其实在对的 timing 那个时候你也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在你追逐你的梦想过程中，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女人，你会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适合你的是什么，
对，适合你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的人对的时间还有这个婚姻，我本身觉得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
不用着急
强求，对，你不要焦虑这个事情，甚至我跟 Kit 曾经说过，说你可以不结婚，你只要找到一个爱你的男人，其实你不需要有那张纸。
那这里可以要补充一下，女人也可以，我妈是很开明的，
女人也可以，是，
就是说跟听众讲也是，就是不管你喜欢的是
男生女生，
对，或者是
okay,
如果你是无性恋，对，
是的，我认为说你不需要婚姻，不需要证书，你可以找到一个爱你的人，懂你的人，然后你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你经济独立，对，你如果没有那张证书的束缚，你不需要有，你才能获得自主，因为你没有那张证书，你就是可以过你自己想要的人生。可是当你结了婚，步入婚姻，你所带来的责任是双方家庭的责任，对，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你将无法自主，
就是说大家都有，就是不用特别去觉得一定要结婚，一定要追求有那个证书，如果那个是你想要的，那当然很好，那如果你觉得那不适合你的话，那也不用不用觉得自己很奇怪，
对，是的，还是觉得一个独立的女性就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你的人生，
对，因为也有我们并不是在说好像结了婚就不是独立女性，不是这样子的，对吧，
对，是，如果你选择进入婚姻，你必须要能清楚知道这背后的责任，你需要付出什么，
对
对，然后是不是找到适合你的人，对，
没错，
因为你要想哦，你25岁的话，然后假设结婚，那你必须跟这个人相处到85岁好了。
我不是25岁啊，
我是说，假如你25岁结婚，
假如25，
然后你要跟这个人相处到85岁，你要相处60年， 跟如果你在25岁的时候，你很努力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到你35岁或40岁，你才遇到这个对的人，那你还是可以跟他相处到85岁，有40几年，也是很好了呀。
如果你有顾好你的健康的话，
对。然后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对不对？就先冻卵就好啦，是不是？不是不是？嗯。所以我觉得，一个
人生可能有很多种。
对，
如果你能做到经济独立、健康独立、精神独立，基本上你就可以活得很畅快、很自由了。
对对
对,
对，
有没有那些都是就像你说水到渠成，
对，
有的话就太好了。
你看像林志玲，你看相信爱情，爱情就来找他了，事业也成功了，
开心，
对，是不是很完美？
是的，
完美的独立女性的人生。
也不要讲完美啦，我觉得没有人的人生是真的完美，不要去追求完美。我觉得完美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而且完美本身也还蛮无趣的。
对，
最近我有一点一直在讲说我很想当男生，我最近一直在讲我想当男生。
好吧，下辈子帮你生成男的。
因为我刚回来台湾，然后台湾湿气比较重，我眼睛会痒，所以我就去看眼科。然后呢，我在等医生的时候，我挂了号，结果我竟然要等1个小时，所以呢，我就坐在那里一直等。那天我穿的是裤子。那一般情况下，如果我穿的是裤子不是裙子的话，我的坐姿是脚开开的坐姿，就是我的脚是与肩同宽的，然后是比较男性化的坐姿，如果你要这样形容的话。然后但是这时候我就还是非常的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滑手机。然后这时候我耳边传来了，就是有一个妈妈的声音说，跟他的小孩说，你坐怎么坐的一点不像女孩子，坐没坐像的，你是女生，坐好一点。然后我其实当下没有意识到好像是就是在讲我还是什么，因为我认为我的坐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嘛，就很正常的坐姿啊。然后那个小女生就说她也这样啊，可是我不知道她讲的她是不是我，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滑手机，我只是就是听到了这个对话，然后我才
是在说你吧。
然后我就头抬起来，然后左右晃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母女，我想说好像是在说我然后可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呢，我就又看了一下，扫射了一下在等的所有病患，然后我发现所有的女生绝对是脚是并起来，不管穿的是裤子还是裙子，就是很自然的坐姿，他们就是会并起来。然后男生永远脚都是开的，就永远都是像我一样开的，不管他有多开，反正一定是开的，然后女生的膝盖一定是并起来的，或顶多就是打开一点点，但不会到与肩同宽这样子，那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其实以前我也是，就是下意识的我就是会那样子做嘛，然后。有一次我在伦敦搭捷运搭地铁的时候，那伦敦地铁非常的挤，很小，就很狭小，那空间就是你跟你旁边人基本上腿会贴在一起那种小，然后你会看到在伦敦地铁里面，女生永远都是你知道把尽量把自己身体的空间缩得小一点，不要去占到别人的空间，然后男生永远都是脚就是你知道会坐得开开的，然后他们丝毫没有发现说他们脚张得有点开到就是你知道会有点站到旁边人的位置，然后我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说凭什么呀，那我也要脚张开开的，我就想说脚张开开来试试看，结果没想到我这么一就开始，从那之后我每次坐捷运坐地铁的时候，我只要有想到我就自然而然我就变成这样子做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这样做很舒服就非常舒服，就很爽，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自在很伸展很舒展的一个姿势嘛，因为你的四肢就是舒展开来了，也不用这样缩起来，就是你的空间并不是这样很紧缩的， 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TED Talk， 他讲的是就是你的肢体语言决定了你的自信的气场吧。
嗯，
就是说你的肢体是越开的，
嗯，
那你的脑内的巩固酮就会分泌，对，
嗯，
那个就会分泌，
嗯，
然后呢，它就会给你一种很有自信的感觉，
是，
就是你掌握的大局，就是 you are in charge 的感觉，
嗯哼。
然后我突然觉得说，哇，原来当男生这么爽，就是原来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哦，他们的这个分泌就是一直在分泌，因为他们的肢体就是你知道这么舒展，他们可以就是不用去在意这些东西，然后不用去你知道，啊，我就突然觉得说，当男生真的太好了吧？
是啊，哦，好吧，下辈子帮你生出来。
然后我后来就决定，如果我以后有生女儿的话，我就要告诉她，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你不一定要做的就是什么坐有坐相，像女生一样做。
嗯，好，做得好。
那这是一个小故事，我不是那种特别极端，就是什么要去做不像女生的事，而是就是我发现我体验了一把这样，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回不去了，就除非我穿裙子，我不想被人家看到我内裤，我当然就是会做的淑女一点，
嗯，
但是其他时间我认为我想怎么做都可以啊，
是，
对吧？
难怪我的那个衣橱里几乎全部都是裤装，
嗯
啊，因为我也常脚开开的。
好 ，Anyway， 我们现在聊了一个小时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还算是聊的还蛮细的吧，毕竟聊了一个小时。
嗯，
那因为我还邀请，就是我特地邀请到了我妈，所以不知道你们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我们母女真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应该是很像哦，
有一点吧。
好，
嗯，
好，
好，那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嗯，那我们下期见，明年见，祝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2020，然后我们一起向2019说再见，那就明年见吧，拜拜，
拜拜。I was scared of dentists in the dark. I was scared of pretty girls and starting conversations. Oh, all my friends are turning green. Yeah, the magician's assisting in their dreams. Taking away to the dark side, I wanna be your left hand man. I love you when you're singing that song. I got a lump in my throat, cause you're gonna sing the words wrong. There's this movie that I think you'll like. This guy decides to quit his job and heads to New York City.This cowboy's running from himself. She's been living on the highest shelf. Ooh, ooh, and they come unstuck. Lady, running down to the riptide, taken away to the dark side. I wanna be your left hand man. I love you when you're singing that song. I got a lump in my throat, cause you're gonna sing the words wrong. I just wanna know if you're gonna stayI just gotta know. I ca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I
swear she's destined for the screen. Closest thing to Michelle Pfeiffer that you've ever seen. A lady running down to the riptide, taking her way to the dark side. I wanna be your left hand man. I love you when you sing that song. I got a lump in my throat, 'cause you're gonna sing the words wrong. Oh, lady, running down to the riptide, taking away to the dark side.